一个太子说了一句话就把国家搞裂了。然后接下来350年，先知拼命喊停，国王拼命作死，整个国家一步一步滑进深渊。今天这一集我们继续回到旧约的时间线，之前我们跳着讲了创世纪、出埃及、国王、耶稣，现在回来补这段历史。王国分裂之后到被掳之前，分裂、警告、没人听，这三个词基本上就是这段历史的全部。这一章涵盖的经卷非常多，列王记上下、历代志上下，再加上一大堆先知书。如果你真的翻开圣经从这里开始读，你会发现列王记和历代志基本上在讲同一段历史，只是视角不同，而先知书则是同一时期的时事评论集。不用怕，我会帮你理清脉络，挑出最精彩的故事，略过那些让你想睡的王位更迭名单。上一集已经简单提过分裂的导火线，但这件事太重要了，值得我们再讲一遍，而且这次要讲得更完整。所罗门死后，他的儿子罗波安到事件去准备正式登基，北方10个支派的代表也来了，但他们不是来祝贺的，他们是来谈条件的。北方支派的诉求很明确，你爸对我们太狠了，减税减劳役，我们就继续效忠你。这个要求合理吗？非常合理。所罗门晚年的税收和强制劳工制度让北方百姓怨声载道，他们不是要造反，他们只是要一点喘息的空间。罗伯安说，给我3天考虑。他先去问老臣，这些人跟着所罗门一辈子，见过世面，老臣们的建议很简单，你现在对百姓好一点，说几句软话，他们就会永远效忠你。然后罗伯安又去问他一起长大的年轻朋友，这些人从小在王宫里长大，没吃过苦，没见过民间疾苦，他们的建议是你要比你爸更狠，告诉他们我的小拇指比我爸的腰还粗。罗伯安选了年轻人的建议，3天后他对着北方支派的代表说了那句千古名言，
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
北方支派听完头也不回就走了，他们的回应也很经典，
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，与耶西的儿子没有关系，以色列人哪，各回各家去吧，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。
就这样，一个从亚伯拉罕算起传了快1000年的民族，因为一个太子的傲慢，分裂成了2个国家。这里补充一个背景，列王记的作者特别加了一句评论，这事乃出于耶和华，意思是在圣经的叙事框架里，这场分裂不只是政治事件，也是上帝对所罗门晚年背约的审判。上帝之前已经警告过所罗门，我会从你儿子手上把国夺走，现在兑现了。分裂之后，2个国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。让我简单对比一下，北国叫以色列，首都在撒玛利亚，有10个支派，第一任王是耶罗波安，南国叫犹大，首都留在耶路撒冷，只有2个支派，犹大和便雅敏，第一任王就是刚才那个罗波安。北国存续了大约210年，在西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了，南国多撑了136年，在西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灭了。有几个重点值得特别说明，北国没有一个好王，19位国王，列王记对每一个的评价都是负面的，其中好几位是靠政变上台，然后又被下一场政变推翻。北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杀前任国王，自己当王，被人杀，换下一个的无限循环。南国至少有几个好王，西西家、约西亚被认为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好王，但好王的改革往往撑不过一代，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又回到老路上。还有一个关键，北国的第一步就走错了。耶罗伯安上台后，为了防止百姓去南国的耶路撒冷圣殿朝拜，怕人心倒向南国， 就在北方设了两座金牛犊，跟百姓说，看，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。没错，金牛犊出埃及记里那个让上帝差点毁灭全族的东西又回来了。历史有时候就是会绕圈子。好，背景交代完了，接下来要讲的是整段历史里最精彩的一幕。在北国一大串糟糕的王里面，有一位特别突出，不是因为他比较好，而是因为他坏得特别有代表性。他的名字叫亚哈，他的老婆叫耶喜别。亚哈本身就不是什么虔诚的人，但真正的问题是耶喜别，她是西顿，也就是现在的黎巴嫩的公主，嫁过来的时候带了自己的宗教巴利崇拜。巴利是迦南地区最重要的异教神明，掌管风暴和丰收。在一个农业社会里，掌管丰收的神就是最实用的神。耶喜别不只是自己拜巴利，他还积极推广，在以色列境内大量建造巴利祭坛，养了450个巴利先知和400个亚瑟拉先知，同时系统性的杀害耶和华的先知。圣经对亚哈的评语非常不客气，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，以利亚登场了。以利亚的出场方式很奇特，圣经没有给他任何身世介绍，没有族谱，没有童年故事，没有蒙召的经过，他就是突然出现在亚哈王面前，说了一句话，
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，不下雨。
说完就走了，然后以色列真的干旱了三年半的干旱，在一个农业国家是毁灭性的，田里不长东西，河流干涸，牲畜死亡，人民挨饿。亚哈到处找以利亚，想杀了他来解除诅咒，但以利亚躲了起来。圣经说上帝让乌鸦每天早晚叼着饼和肉来喂他。说到乌鸦，这里有个有趣的细节，乌鸦在犹太律法里是不洁净的鸟类，以色列人不能吃乌鸦，上帝偏偏选了一只不洁净的鸟来养他的先知。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刻意的讽刺，当以色列的王和祭司都背弃了上帝，一只不洁净的乌鸦反而比他们更听话。3年半之后，上帝对以利亚说，去，回去见亚哈。以利亚回去了，但不是去投降，他提出了一个挑战，一场公开的宗教对决，地点在加密山。规则很简单，巴利的450个先知和以利亚各自准备一头牛做祭品，放在柴上，但不点火，然后各自求自己的神降火烧掉祭品。以利亚说出了那句名言，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真神。全以色列的百姓都来围观了。以利亚先让巴利先知开始，巴利的450个先知从早上开始呼喊巴利的名字，他们围着祭坛跳舞、呐喊、祈祷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没有反应；2个小时，没有反应；整个上午，没有反应。到了中午，以利亚开始嘲讽他们：“
大声一点吧，说不定他是个神，可能正在沉思，或者出了远门，或者正在路上，或者搞不好他在睡觉，你们需要叫醒他。”
这段嘲讽在希伯来原文里其实比中文翻译更损，或者正在路上的希伯来文有不少学者认为是一个委婉语，意思是或者他正在上厕所。是的，以利亚当着全国人的面暗示巴利正在蹲马桶。巴利先知急了，开始用刀划自己的身体，用自残来表示诚意，鲜血流了一身，但天空还是什么都没有。从中午到下午献晚祭的时候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，没有理会。现在轮到以利亚了。以利亚先把百姓叫过来，他用12块石头重新修了一座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祭坛，12块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。然后他在祭坛周围挖了一条沟，他把牛放上去，柴摆好，然后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，
开始倒水，把4桶水浇在祭品和柴上。
仆人照做了。
再倒一次。
又倒了四桶。
再倒第三次。
又四桶，总共十二桶水，祭品湿透了，柴湿透了，水灌满了周围的沟。在一个干旱了三年半的国家，水比什么都珍贵。以利亚不但不省着用，还往自己的祭品上猛倒。他在用行动说，我的神不需要有利条件，你们的神在最佳条件下都叫不应，我的神在最不利的条件下照样做到。然后以利亚祷告了，不是长篇大论，只是一段很简短的话。火从天而降，不只是烧掉了祭品，连石头、柴、泥土、沟里的水全部烧干。百姓看到这一幕，全体俯伏在地喊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这是旧约里最有画面感的场景之一。如果有人要把圣经拍成电影，这场戏大概会花掉三分之一的特效预算。以利亚随后下令把450个巴利先知全部处死，然后天降大雨，三年半的干旱结束。你可能以为故事到这里，以利亚应该是全国英雄了。对，理论上是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以利亚成为圣经里最人性化的角色之一。耶洗别听说巴利先知被杀了，派人传话给以利亚，明天这个时候我要让你跟那些先知一样死。以利亚的反应是什么？逃跑。刚刚才在加密山上一对四百五十，让天降火，让全民族跪下的以利亚，听到一个女人的威胁就跑了。他一路跑进旷野，坐在一棵树下对上帝说，
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祖宗。
翻译成白话，我不想活了，我一个人撑不住，让我死吧。他累了，不是身体累，是那种你拼尽全力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，结果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的绝望。加密山上的胜利没有让以色列回头，耶洗别的权力依然稳固，以利亚依然是一个被追杀的逃犯。上帝的回应也非常有意思，没有责备，没有说教，上帝派天使让以利亚吃了一顿饭，睡了一觉，再吃一顿，再睡一觉，然后让他走了40天到何烈山，也就是摩西领十诫的西奈山。在何烈山上，上帝问了他一句话，
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以利亚的抱怨是，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拆了你的祭坛，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我一个人了，他们还要来杀我。上帝叫他站在山上，然后先是大风，风力大到把山崩裂，把磐石打碎，但耶和华不在风中，然后是地震，但耶和华不在地震中，然后是火，但耶和华不在火中。火之后是微小的声音，以利亚用外衣蒙住脸，走到洞口。这个场景被无数神学家和文学家引用过。刚刚在加密山上，上帝用烈火证明了他的力量，但在何烈山上，他用一个微小的声音来安慰一个崩溃的人。同一位神面对不同的场合，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出现。然后上帝告诉以利亚两件事，第一，
你不是一个人，我在以色列中留下了7000人，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。
第二，去找一个叫以利沙的人，他会接你的班。顺带一提，以利亚后来没有正常死亡。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，他是被火车火马接上天的，一阵旋风把他带走了，连尸体都没有留下。这让以利亚在犹太传统中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，他没有死，所以他随时可能回来。直到今天，犹太人在逾越节晚餐时仍然会在桌上多摆一杯酒，留给以利亚，以防他那天来访。以利亚的故事精彩归精彩，但他不是唯一的先知。整本旧约里有十几位先知，各自有专书，如果你一本一本读会疯掉，但如果你抓住他们的共同 pattern， 一切都会清楚很多。 首先，最大的误解，先知不是算命的。中文翻译成先知，很容易让人以为他们的工作是预测未来，就像占卜师或水晶球巫师那样。但希伯来文的 Navi 先知更接近的意思是代言人或传话者。先知的工作是替上帝说话，他们的核心信息通常不是未来会发生什么，而是你们正在做的事情是错的，如果不改，后果会很严重。打个比方，先知更像是那个在公司里一直说我们的商业模式有问题，再不转型就完了的人，而不是我预测股价明天会跌的分析师。他们的预言是基于对现状的观察和上帝的指示，不是通灵。几乎每个先知的故事都遵循同一个模式。第一步，上帝呼召，通常是某个普通人被上帝找上，而且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你找错人了。摩西说自己口吃，耶利米说自己太年轻，约拿直接坐船跑了。第二步，传达警告。先知跑去跟国王或百姓说，你们拜偶像，欺压穷人，违背上帝的约，再不悔改就完蛋了。第三步，被无视，国王不听，百姓不理，甚至假先知出来唱反调说，没事没事，上帝不会那么狠的。真先知在世的时候几乎从来不受欢迎，很多还被关进监狱或被迫害。第四步，灾难成真，警告没人听，后果就来了，敌国入侵，城市被毁，人民被掳，先知的话全部应验。第五步，但在审判之后总有一丝希望。几乎每本先知书在一大堆审判的语言之后都会出现，但有一天上帝会复兴你们的应许。这个 pattern 反复出现，贯穿整个先知文学。理解这个结构，你读任何一本先知书都不会迷路。有一件事值得你停下来想一想，在古代近东跑去跟国王说，你错了，上帝要审判你，是会死的。这不像现代社会，你可以在网络上骂政府，然后回家吃饭。先知们面对的是实打实的生命威胁。以利亚被追杀，耶利米被丢进枯井，阿摩斯被驱逐，传统上以赛亚被锯成两半。虽然这个记载不在正典里，他们不是不怕死，他们只是觉得有些话不说不行。不管你信不信教，这种明知道没人听，明知道会有后果，但还是要讲的精神，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最稀缺也最被需要的东西。旧约里的先知书非常多，但有三位被称为大先知，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属灵，而是因为他们的书比较长。以赛亚书66章，耶利米书52章，以西结书48章，加起来比很多小说都厚。我不会逐章讲解，那是神学院的工作，但我会告诉你每个人的核心特色，让你知道如果我只能记住三件事该记什么。先说以赛亚，他是最有文采的先知。以赛亚活动的年代大约在西元前740到680年，主要在南国犹大。他不是乡下人，根据传统，他可能有王室血统，活动圈子在耶路撒冷的上层社会。以赛亚书的文学水准是整本圣经里最高的之一，他的希伯来文被学者形容为圣经中的莎士比亚。如果你读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，以赛亚书的翻译也是公认最优美的部分。以赛亚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关于弥赛亚的预言。新约里引用最多的旧约书卷就是以赛亚书，比如这段：
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
出自以赛亚书9章6节，还有那段著名的受苦的仆人，
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。
出自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。基督徒读这段会说，这明明就是在讲耶稣。犹太人读同一段会说，这是在讲以色列民族的集体受苦。同一段文字，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，争论了2000年。来说个冷知识，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以赛亚书不是一个人写的，前面1到39章和后面40到66章的风格差异很大，后半部分写的历史事件在以赛亚死后才发生，主流学术界把它分为第一以赛亚和第二以赛亚，甚至有人再分出第三以赛亚，但在信仰传统里，整本书仍然归在以赛亚名下。再来是耶利米，如果以赛亚是最有文采的先知，耶利米就是最惨的先知。耶利米的活动年代是西元前627年到586年左右，刚好就是南国犹大从摇摇欲坠到彻底灭亡的那段时间。他亲眼看着自己拼命想拯救的国家一步一步走向毁灭，而且他什么都阻止不了。上帝呼召他的时候，耶利米的第一反应是，我不行，我太年轻了。上帝说，
我还没有造你以前就已经认识你了。
然后上帝接着告诉他，你要去传我的话，但先跟你说，他们不会听的。想象一下，你在面试的时候，老板跟你说，这份工作很重要，但告诉你，你不会成功的，然后你还是接了。这就是耶利米。耶利米的一生就是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，说服一个已经决定要走向灭亡的国家回头。他被自己的家人背叛，被祭司殴打，被假先知公开羞辱，被国王烧掉他写的书卷，他就重写一遍，被官员丢进一个淤泥坑里等死，后来被一个外国太监救出来。耶利米书里有大量的哀歌段落，先知对上帝的抱怨、哭诉，甚至质问。他不是那种面带微笑说一切都是上帝的计划的人，他是会对上帝说你骗了我的人。
耶和华，你曾劝导我，我也听了你的劝导。你比我有力量，你胜了我。我终日成为笑话，人人都嘲弄我。
耶利米最后活着看到了他一直预言的那件事。西元前586年，巴比伦大军攻破耶路撒冷，烧毁圣殿，把犹大人民掳到巴比伦。一个先知花了40年说这一天会来的，然后亲眼看着他来了。你很难想象那是什么感受，大概不是看吧我说对了的得意，更像是站在废墟里哭不出来的那种空洞。对了，圣经里有一卷叫耶利米哀歌的短书，传统上被认为是耶利米写的，里面有一句可能是旧约里最悲伤的描写，他夜间痛哭，泪流满腮，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。这里的他指的是耶路撒冷城，被拟人化成一个被所有人遗弃的女人。最后一位大先知是以西结，如果以赛亚是莎士比亚，耶利米是杜斯妥耶夫斯基，那以西结就是大概是乘着蘑菇飞行的宫崎骏。以西结是个祭司，在西元前597年巴比伦第一次入侵的时候就被掳去了。巴比伦攻了两次，第一次掳走精英阶层，第二次才彻底毁城。他在巴比伦的流亡社区里当先知。以西结的书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意象，那些画面如果放到今天，大概会被归类为奇幻文学或科幻插画。开场就不得了，以西结书第一章，天开了。以西结看到一阵狂风从北方刮来，带着一朵大云，云中有火闪烁，火里面有四个活物，每个活物有四张脸，人的脸、狮子的脸、牛的脸、鹰的脸，每个活物有四个翅膀，翅膀下有人的手，它们旁边各有一个轮子，轮子里面又套着轮子，轮圈上布满了眼睛。活物上面是穹苍，穹苍上面有宝座，宝座上坐着一个发光的人形。如果你觉得这段读起来像某种致幻剂的使用报告，你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。以西结的意象在历史上一直被讨论，被画成各种诡异的插图， 甚至在20世纪被某些人拿来当古代人看到 UFO 的证据。但以西结书里最著名的意象不是开场的飞轮，而是第37章的枯骨复活。上帝带以西结到一个山谷，山谷里布满了枯干的骸骨，非常多，而且非常干，意味着这些人已经死了很久很久了。上帝问以西结，
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
以西结的回答很妙，
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
翻译，你问我，你比我清楚吧。上帝说，你对这些骸骨说预言吧。以西结照做了，然后他听到响声，骨头开始动了，骨与骨互相连接，筋长出来了，肉长出来了，皮肤覆盖上去了，但他们还没有呼吸。上帝说，你再向风说预言。以西结说了，气息就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活了过来，站起来，是一支极大的军队。上帝解释说，这些枯骨代表的是以色列全家，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，但上帝要让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带他们回自己的土地。这个意象不是在讲个人的复活，虽然后来被这样引申，他是在讲一个已经亡国的民族有一天会复兴。在流亡巴比伦，一切看似绝望的时候，以西结告诉他们，枯骨都能活过来，你们也能。有个后话值得一提，以西结书第37章的枯骨意象，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被大量引用。犹太复国主义者用这段经文来形容犹太民族从大屠杀的灰烬中重生。不管你对中东政治持什么立场，一段2600年前的文字在20世纪仍然能引起这么强烈的共鸣，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好，先知讲完了，接下来是这段历史的结局，而这个结局不太好。先知们喊了几百年，没人听，结果就来了。先说北国，北国以色列从分裂的第一天起就不稳定，19位国王里好几位是靠暗杀前任上台的，国内巴力崇拜盛行，社会贫富差距巨大。先知阿摩斯和何西阿都曾经猛烈批评过富人剥削穷人的问题。最后的致命一击来自亚述帝国，亚述是当时近东最强大的军事强权，他们的扩张策略极其残暴，攻破一座城之后，他们会把当地的精英全部迁走，然后从其他被征服的地方移民过来，把原住民和外来人口混在一起，确保没有人有足够的凝聚力反抗。西元前722年，亚述王萨尔贡二世攻破了北国首都撒玛利亚，10个支派的人民被打散，迁移到亚述帝国各地，其他被征服民族的人口则被迁入撒玛利亚。这些被打散的10个支派再也没有以完整的群体身份回来过，他们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消失的十支派。消失的十支派这个话题激发了2000年的各种理论和传说，有人说他们去了伊索皮亚，有人说他们去了阿富汗，有人说他们去了日本。没错，确实有这种理论，甚至有人说美洲原住民是十支派的后裔。这些理论大部分缺乏可靠的历史或遗传学证据，但他们持续存在这个现象本身反映了这段历史在人类想象中的分量。留在撒玛利亚的混血后代后来被称为撒玛利亚人，正统犹太人看不起他们，认为他们血统不纯，信仰不正，这种歧视一直延续到新约时代，所以耶稣才会特地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因为在当时犹太人心中，好的撒玛利亚人就像慈善的诈骗犯一样自相矛盾。再说南国，南国多撑了136年，但最终也没有逃过。南国的历史比北国稍微好一点，至少中间出现过几位认真改革的好王。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拆毁了各地的偶像祭坛，还成功撑过了亚述的围城。约西亚在位的时候，工人在翻修圣殿时发现了一本被遗忘的律法书，很多学者认为就是生命记。约西亚读完之后痛哭，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宗教改革。但好王的改革总是撑不过一代，约西亚的儿子和孙子又回到老路上。 最后的毁灭者是巴比伦帝国，取代了亚述成为近东霸主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分两波打击南国犹大。第一波，西元前597年，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，把国王、贵族、工匠和精英阶层掳走。以西结就是这一批被掳的。巴比伦立了一个傀儡王。第二波，西元前586年，傀儡王叛变，巴比伦大军再次攻来。这一次没有手下留情，巴比伦军队攻破了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他们烧毁了所罗门圣殿，那座花了七年建造，以色列历史上最神圣的建筑，在烈火中化为灰烬。约柜从此消失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如果你想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去看法柜骑兵吧，圣经没有交代。他们烧毁了王宫，拆毁了城墙。犹大的末代国王西底家试图逃跑，在耶利哥平原被抓。巴比伦人在他面前杀了他所有的儿子，然后剜了他的眼睛，让他这辈子最后看到的画面是自己孩子的死亡，然后带着他回巴比伦关到死。剩下的人民除了最穷的农民被留下看管土地，其余全部被掳到巴比伦。先知们警告了几百年的事情全部成真了，以赛亚说的审判来了，耶利米预言的七十年流亡开始了，以西结在异象里看到的上帝离开圣殿的画面应验了。以色列的历史走到了最低点，国家没了，圣殿没了，王位没了，土地没了。一个曾经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辉煌过的民族，现在是巴比伦河边的流亡者。
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吹响，西安就哭了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。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
让我们拉远镜头，从所罗门之死到巴比伦之囚，中间大约350年。这350年的历史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，先知说了，没人听，结果来了。但如果你再往深里看，整个旧约到目前为止，其实一直在重复同一个 pattern。上帝给了人类一个好东西，伊甸园、自由、律法、土地、王国，人类搞砸了，后果来了。但在后果之后，上帝又给了一个新的开始，然后人类又搞砸了，循环。伊甸园被逐出，但有了亚伯拉罕的应许；埃及为奴，但有了出埃及；在旷野悖逆，但还是进了应许之地；士师时代混乱，但有了大卫。大卫的王国分裂灭亡，然后呢？先知们说会有新的开始，会有一个新的约，一个新的王，一个新的时代。耶利米说，
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
以西结的枯骨复活了，以赛亚预言了一个和平的君。在一切都碎掉的时候，先知们指向了一个还没有来的未来。对基督徒来说，那个未来在几百年后的伯利恒到来了。对犹太人来说，他们还在等。但不管你的信仰立场是什么，这段历史本身就值得你认识，因为有人看见了问题，说了真话，没人听，然后灾难发生。这个 pattern 从来不只存在于古代以色列，翻到任何一个时代，任何一个文明，你都会看到同样的剧本一遍又一遍的上演。先知可能换了名字，他们可能叫科学家、记者、吹哨人，但结构是一样的。下一集我们会看到流亡巴比伦之后发生了什么。有人在狮子坑里活了下来，有人在波斯后宫里力挽狂澜，有人用52天重建了一座城墙。我们下集见。